二十九节，每逢七月初十日，你们要刻苦己心，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什么工都不可做，这要作为你们永远的定例。然后三十节，这是很重要的一节。因在这日要为你们赎罪，使你们洁净，你们要在耶和华面前得以洁净，脱尽一切的罪愆。那这有一句很美的话，一句太宝贝的话，就是脱尽一切的罪愆。如果我们在耶和华面前得洁净，那个结果是什么？是脱尽一切的罪愆。那么这日要为你们赎罪，使你们洁净，你们要在耶和华面前得以洁净，脱尽一切的罪愆。那么这个就是每年七月初十，对，在犹太的月历里面，那么那一天呢叫做赎罪日。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从第一章到了第十六章就告一段落，第十六章最后是以赎罪日来结束的，所以这是很自然的分段。现在呢，我们再来看二十五章。五十二节，若到喜年，就只缺少几年，就要按照年数和买主计算，偿还他的，偿还他的赎价。那么我们特别看这个第二十五章，第二十五章应该是从第八节读起，第二十八章，第二十五章第八节，你要算计七个安息年，就是七七年，这便为你成了七个安息年，共是四十九年。当年七月初十日，你要大发脚声，这日就是赎罪日。你又讲了赎罪日，不过这个赎罪日呢，是四十九年的那个赎罪日。然后从那以后开始，第十节，第五十年你们要当作圣年，在遍地给一切居民宣告自由，这年必为你们的喜年，个人归自己的产业，各归本家。所以我们知道说，到了二十五章呢又告一段落，现在呢不是赎罪日，现在是每四十九年的那个赎罪日，过了以后的第二年叫做千禧年。那么我们知道这个赎罪日呢是要洁净，喜年呢都是自由，都是释放，所以这是很清楚的。从第一章到第十六章给我们看洁净的道路，从十七章到二十五章给我们看得释放的道路，自由的道路。我们不只是罪得到洁净，而且我们可以从罪里面得到自由。所以从这个整个圣经的结构来看，我们就知道到底利未记讲什么，我想这一点是很清楚的。然后呢，我们说过这个二十六、二十七呢，二十六章跟二十七章呢，好像是一个你可以说是附录也可以，你说它是总结也可以。所以大概呢，我们知道利未记是这样的分段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应该要到了第一个阶段的尾声，就是第十六章。第十六章就讲到最后，我们终于来到了赎罪日。不过在这个以前呢，我们知道从第一章一直到第十六章，圣灵有一番的布局。那这个布局呢，是一步一步的就把那个亲近神那条路指给我们看。所以就是第一章一直到第十六章，那么到第十六章呢，是以赎罪日来做打个结，做个总结。那么到了二十五章的另外一个总结就是喜年，喜年就是四十九年，当你过完了第四十九年赎罪日以后的另外一年叫做喜年。所以这两个是连在一起的，一个讲到死，一个讲到复活，一个讲到称义，一个讲到成圣，所以这两个是紧紧相连。所以利未记是一本非常非常丰富的一本书，很可惜大家就是因为不大陌生，不大明白，那么觉得好像这些东西都是犹太人的律法，对我们基础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但是不要忘记啊，这里面除了那些洁净礼仪的律法之外，凡是关乎道德的原则性的，对基督徒来讲还是有约束力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还是应当要遵守的啊。我们说过吃什么那是参考的，那么但是呢，讲到里面一些很重要的道德上的原则那是不改变的。所以这一点我们不是因为做了基督徒就变成更这个不错，做了基督徒更自由，但是不是更放纵。所以我们知道说，做一个基督徒，你看见吗？今天主的确有一个道德的标准摆在那里，什么是洁净的，什么是不洁净的，主要我们做一个分别出来的人。所以呢，这个就从第一章一直到第十六章。那么从这个十六章里面，我们已经说过，第一章到第七章是特别是讲到祭物，就是说如果我们要亲近神的话，你看见五种的祭，那五种祭乃是预表基督。所以靠着基，因为基督为我们成了馨香的供物和祭物，所以呢我们就能够来到主的面前。但是接下来的呢，我们都知道一直后面从从第八章九章十章就给我们看见祭司。那么这同样给我们看见说，我们的主就是我们的大祭司。前面那个讲到五种的祭，就告诉我们基督怎样是我们馨香的供物跟祭物。那么这个是我们亲近神的道路，但是不止如此，我们需要有祭司把我们的供物放在祭坛上。所以这是祭司做的事。我以色列人乃是靠着这些供物，靠着这些祭物，靠着祭司来到神面前的。他们自己不可能来到这个祭坛，是祭司把他们血弹在坛的周围，是祭司把他们血带到圣所，甚至于大祭司可以带到至圣所。所以这些都需要祭司，没有祭司我们不可能靠近。所以感谢主，我们的主就是我们的大祭司，他的的确确一次为我们献上，为我们无瑕无疵的献上，而且为我们完成了救赎。所以感谢主，靠着基督是我们的供物跟祭物，也靠着基督是我们的祭司，大祭司，我们能来到神的面前。但是呢，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我们不是圣人来到神面前，我们是罪人来到面前，我们都是不洁净的。所以下面就给我们看一个敬拜的人，一个来到供物跟祭物来到神面前的人是个什么样的人。所以你知道说，在旧约圣灵就用这些东西，这些从第十一章所开始的，让我们知道我们怎么样人是堕落过的啊，我们怎样从吃的洁净的不洁净的。我们说过，我们知道这都是人堕落的故事，所以才有洁净的不洁净的。所以细节的我想我们不再去说它了。那么所以呢，第十一章就给我们看见什么是洁净的，什么是不洁净的。我们知道在许多的食物里面，有的是洁净的，有的是不洁净，有的对人是健康的，有人对人是不健康的。那么对于这个以色列来讲，那是条例，那是律法。对基督徒来讲，凡是经过感谢经过谢恩的，凡物都可以吃，没有不洁净的。所以这个是非常清楚的。不过呢，因为神的话背后充满智慧，神这么做一定有他的道理的。所以许多时候在科学没有发达以前，但很多的事情没有发现以前，我们以为这样那样，但是结果我们知道神到底创造宇宙的事，他知道什么是洁净，什么是不洁净，他比我们清楚得多，是不是？当我们把这个好牡蛎吃在我们嘴里，那么我们到今天我们才知道说，原来每次我们吃这些东西的时候，好像吃真空吸尘器里面那些污秽的包包一样，这是我们从来不知道的。但是呢，现在因为科学的发达，我们就知道说的的确确，你看在水里面有一般人做清道夫，那么就是螃蟹了，就是龙虾了，那么还有的呢，就是有人专门清吸尘的，替我们吸尘的，连那些细菌呢，连病菌都吸进去的。那么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有些那些凡是没有带着鳞，没有带着翅的，那是不洁净的。所以神的话是准确的，神的话是可靠的， 我们反而要借着这个来告诉朋友们，许多时候你笑犹太人，觉得他们好像这个为什么这样的迷信，他们这样的在食物上这么坚持，你就知道这个背后跟我们身体的健康还是有关系的。但是基督有一件事不一样，凡是祝福感谢，所以为什么要谢恩呢？为什么每次要感谢主呢？不要忘记，每次我们祷告就是求主接近这个食物。接近这个食物就是我不知道吃进去到底我会过敏呢，会这样会那，我都不知道。但有一件事，我只要怀着感谢的心，它就接近了。但是问题在哪？问题就是我们有口无心。平常呢，我们这好像基督一定要祷告啊，吃饭一定要谢饭，一定要祷告啊，所以我就祷告一下。你对你来讲不过是礼仪，你从里面没有求主接近的。所以你看很多东西我们生病了，不是生病了，你明白吗？其实在吃以前，在你上厨房以前，主已经告诉你，主起码你要顺从圣灵的引导。这些东西是对基督来讲不是禁令，但是起码是可以参考的。有的东西你可以少吃一点，不要吃的那么多。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就知道这个尝试是圣灵给我们的，但是呢很清楚，只要我们做好了，只要摆在桌上的，我们就应该感谢，那么求主祝福这个饮食，分别为圣。所以我要再说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吃的东西不干不净，不是因为你真的吃了什么接近不接近。今天新约没有这个的问题，问题就是你根本没有好好祷告，你没有好好的分别出来，因为你已经变成仪式了，变成每次你非要这样做不可。所以好了，有时候，所以呢，有时候你就囫囵吞枣的祷告一下就完了，所以你心里面一点都没有说主啊，求你接近这个东西。所以我们知道说，感谢的基督徒今天不是自由的，凡是神所接近的，没有一样东西不接近。所以我们知道神当初创造根本没有接近不接近，乃人堕落以后的情形。所以呢，从第十一章开始就借着这些食物，让犹太人慢慢有些感觉，慢慢看见说，哦，我这个人是个罪人，明白吗？如果真的明白圣经的启示，非常非常的清楚。那不止个人接近不接近，到了第十二章，你看那个家庭，一个家庭如果有儿有女，你知道母亲一定要经过生产的痛苦。那么弟兄姊妹，为什么这里又讲，为什么会讲到生男孩子不接近七天，生女孩子不接近14天呢？我们已经说过了，我们不要再重复。那弟兄姊妹，所以现在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说，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母亲一定要经过生产的痛苦。本来呢，我们叫人如果没有堕落犯罪的话，生产就是生产，是无痛的生产。但是现在不是的，人堕落犯罪以后，你看见说女的要经过生产的苦难，男的也要经过生活的苦难。所以生产是把一个家带进来，但是一个做丈夫的，他要负整个家庭的生计。两个如果在希伯来原文都是经过同样的苦难 sorrow， 同样的一个苦难。所以我们知道这就证明什么，就证明我们不洁净。所以每次母亲经过生产的苦难，每次我们做丈夫辛辛苦苦的把这个东西带回来，把所有神所给的带回来的时候，你看你的感觉什么？感觉应该是不洁净的感觉，我是个罪人。但是感谢主，今天呢，我就这个，所以这个就给我们就是慢慢就在不管在一个家庭里面一个什么样的情形，你就知道说我们是个罪人。所以是用这些来给我们看见我们怎样是个罪人。好，那么然后里面的细节我们不说，因为我们已经说过了。那么还有呢，我们到从十三章到第十四章，你看见十三章是给我们看见一个长大麻风的人是怎么样，你知道是长大麻风。然后第十四章就给我们看长大麻风的怎么样得出洁净。所以你看见圣经为什么有两章的篇幅呢？因为很清楚的，一个长大麻风的人，他所代表的就是从里到外，从上到下，他是个实实足足的罪人。他要被关在营外，然后呢，他这个要去蓬头散发，他要蒙着上唇，要喊叫说不洁净了，不洁净了。所以呢，而且是独居在营外，我们已经形容过他是多么可怕。 那么最可怕是这种病啊，起初你根本看不出来，和别的皮肤病差不多的，但是慢慢。